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君哥，欢迎来到6月9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第15章22节到42节。今天我想要一开始跟各位分享望以远近跟显微镜。什么叫望远近跟显微镜呢？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那我几乎每天都在抓蝴蝶啊。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蛮大的，我的阿嬷家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草丛，那我几乎每一天都在那边抓蝴蝶啊、蚱蜢啊、蜻蜓啊，各种各样子的昆虫这样子。那有一天，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爸买了一台显微镜给我，那我就很好奇的把听说蝴蝶的鳞片，然后在那个显微镜底下，你仔细看，然后会发现它非常的漂亮。我就真的看到，哎，原来这样子白白的蝴蝶，然后鳞片是有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特殊的结构。然后小时候虽然没有印象跟概念，但是长大之后就慢慢知道说，原来在这种光线底下，然后它反射起来会是白色的这样子的鳞片，很漂亮，很漂亮。那后来我也去看了蜻蜓的翅膀，那会发现说，哎，蜻蜓那个看似薄薄的翅膀，然后底下有一些很微妙的结构这样子。对，那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讲说，哎，爸爸，我想要看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爸爸也过了没有多久，他就是帮我买了一台望远镜这样。那从此之后，我就可以从我们家三楼，我们家前面也是农田，后面也是农田，那我就会走到前面跟后面，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国小这样子，我就可以拿着望远镜去看我爸在操场跑步，然后也可以拿着望远镜去看着农夫在在农地里面辛勤的工作这样子。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分合之间。那使徒行传这一章里面，那有针对外族人是不是要接受割礼来遵行摩西的律法，那教会之间也有合于上帝真理的坚持，那他昨天提到，然后也兼顾了各种不同信主的族群，然后不同的特质这样。但是我觉得以前到现在我读的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教会很强调合一的话，那为什么好像前面在15章最前面讲的是教会之间很不容易的合一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好像到最后保罗跟巴拿巴却分开了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在预备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教导，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用比较大的眼镜就是说望远镜来看比较辽阔的视野，整个教会之间的视野好像是合一的。那但是其实使徒行传接下来的镜头几乎都一直像显微镜一样聚焦在保罗的身上了，所以主题才会跟各位定分合之间。那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望远镜教会间的合一，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显微镜，就是保罗的福音使命。那首先来跟各位分享望远镜教会间的合一，一之一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两个一起做见证。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遣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为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就是做领袖的。保罗跟巴拿巴本来就是从安提阿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立场应该跟原本外族人的教会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就是简单一点。那犹大跟希拉两位则是从耶路教撒冷教会派出来的，那他们的立场可能预计应该会跟外族人的，就是跟安提亚他们教会的会不太一样这样子。那但是你有发现吗？他们就是两个两个一组的，就是保罗跟巴拿巴是一组的，巴撒巴的犹大跟希拉他们是一组的。那所以其实想要跟各位来分享，就是他们其实是两个两个一起来做见证的。这两个人有一起的立场，保罗跟巴拿巴有一起的，应该会有一起的立场针对这件事情。那犹大跟希拉针对这件事情预期应该是会有另外一个立场的。那但是就是圣经里面的立场常常就是两个两个一起做见证。好，那一至二要跟各位分享教会沟通的模式，大概都是问安、重述问题，代表有听见或是有听懂，第三个会提出解决之道。首先23节这个就是问安了，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使徒合作长老的弟兄们问 安提阿叙利亚基利亚基利加外邦众教会众弟兄的安，这个是问安，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他们重述他们的问题是在二十四节，重述问题是为了代表听见或是有听懂，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讲得很清楚。其实上一节就是昨天的分享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其实有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教会下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受隔离这样子。那其实并不是出于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这样子的决定，而是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跟他们分享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就讲到说，有我听见了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把问题厘清、重述、把困扰弄清楚，其实大概是解决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接下来就要提出他们的解决之道，在25节到28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不顾性命的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好，这边就讲到说，这四个人两个两个是一组的，那两组人各自代表不同的立场，当然也是代表不同的教会，但是他们居然是有共识的。所以这个解决之道其实就是29节讲的，昨天就已经讲过了这样子。那29节昨天我们读过，我们再读一次齁。就是禁戒祭偶像的血和物，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边就是昨天再复习一下，就是不失真理，但是他们有兼顾彼此不同的需要。那显出他们有厘清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他们有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有共识，有提出解决方法，有问安等等这些。那实际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特别在过去的礼拜天，然后我在大专的就是聚会里面，那有些大专生，我问他们说：“你有什么要带导的？”那他们就讲到说：“我们最近那个功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积越多，然后写不完这样子。”那第一个这样子讲也就算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子讲。那我们当中大概就只有一位，然后他作业变得比较少这样子。那我就刚好上礼拜有听到一件事情，也是这一段时间一直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都讲完之后，就趁这个机会跟他们教导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线上，就是我们透过网络的这条线，或是无线的网络，我们去跟别人有接触跟连结。因为疫情的因素，然后让我们人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恢复原本的连结，所以那条线是为了要连结。连结可能有情感，可能有课程，可能有工作这样子，但是现在通通都在线上之后，就大家就突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所以我上礼拜就刚好看到有一篇，他就讲到说，平常我们上班的时间，就是说我们从家里去到工作的地方，这段路程常常都是我们转换心情说，我要工作咯，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好像缺了这个仪式，或是说缺少这个转换心情的时间，那变成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上班，然后变成下班，那个界限就变得非常的不清楚。所以其实我想要针对这个，就是他们讲一讲之后，我就针对这些大专生讲一讲之后，我就听懂他们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作业写不出来，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心情，他们还在适应就是线上的生活这样。真正的问题是这个，那怎么样子听懂问题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子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我跟他们说解决的方法就是，那你上班上课之前，你最好要有一个仪式，能够让你自己的身心灵都预备好进入到上课写作业或是工作的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仪式最好就是祷告。我说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现在要，就是现在我在线上了，求你为我立界限。那我现在要去上班了，我现在要去上课了，我现在要去写作业了，求你帮助我在线上的时候，然后能够调整好自己，然后有你适应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就这样子教导他们。所以这个仪式是很重要的。 但是下了班之后，就是下课，这是什么时候是离开线上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离开课堂，哦，学生离开课堂，那我们离开工作的办公的地方，那我们就是离开了。那当然偶尔也会有人传来给你，跟你说要做些什么，做些那。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聚会也要线上参加，这个课程也要线上参加，那还有额外可能你觉得说就是反正线上聚会就越来越多，那你就变得不知道说我就请他们说你要厘清一下，因为你的时间跟还没有线上之前其实是都一样的24小时。所以你如果要适应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要让你的大脑好好的休息一下。什么叫让你的大脑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用笔跟纸，我就不建议他们再用数位的产品来做记录了。就是说你用笔跟纸，然后放在你每天都看得见的地方，那你就记录下来说你即将要完成的是有哪些事情。那等你下线的时候，那你就是看这些纸，然后你看看，来整理一下思绪，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离开线上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我们的课程或者是写作业，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当我们的第二大脑，因为不然我们脑袋现在通通都在线上，那晚上会变得很难休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谈到这些，我觉得我有发现大家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我们就要有界限，上线需要有界限，下线也需要有界限。跨了呢，就是你还是需要有独处的时间，还是需要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这样子，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帮助你自己，你自己也会晚上会比较好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要提醒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显微镜，就是保罗的福音使命36节那边讲到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建造的还要坚固，这也是之前就有提过了。36节就讲到说，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其实建造了之后，就是你有生，你还要养，你还要教，这样子。那保罗其实就是他当宣教士，他的原则就是我这次去看之前建造第一趟当然是通通都是建造新的教会跟新的人，第二，然后把同工建造起来，把他们当地的同工训练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回到原本他们的就是母堂去，母会去，这样子，就是安提阿教会去。那他们回去之后，他们第二趟要出来，他们的策略就是我们要去看看之前我们已经探望过，我们已经建造过的这些人，那我们再去建造其他的，再去传福音给其他的人。其实想到这边，我就想到在做外地大专生的事工，就是其实这个原则也是一样，这个就是已经在花莲本地已经被建造好的学生，那我觉得说让他们出去外地，那就是要有人定时的去看他们，去看他们，去兼顾他们。其实我们能做的真的好有限，当然也是比较多是祷告把他们交给当地的教会，但是我们还是去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过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因为原则还是一样，就是建造了之后还是要兼顾，这是必然的事情。总没有人生了孩子然后从此就不养了，这样子有啦，但是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子。 OK， 所以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二至二是他怎么面对大压力。37节跟38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OK，保罗其实跟巴拿巴其实他有一个个性，就是他是很喜欢劝勉别人的，他喜欢一直给别人机会，这样子。那保罗他看得出来他是个条理分明，而且是比较很利落的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两种人其实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需要的。那巴拿巴就觉得说，我们再带马可一起去吧，这样子。可是保罗他可能就是会很利落的想到说，那这个就是马可他之前就是在那种压力之下可能就会跑走了，那现在去我们就是又要兼顾原本的教会，那我们还要再去建造新的教会，那这样子他们重大的压力他承担得了吗？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所以 我觉得考量一个人是否能够承担重大的压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评量了，就觉得说哎呦我比较不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特别是很爱你的那些人，如果没有给你机会，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在考量你是不是还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重担，不是说你能力不足，而是怕你被压垮。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考量一个人是否能够承担重大的压力，不见得是对那个人的否定，常常也是对那个人的保护。所以我觉得事情不能只看一面。二至三要跟各位分享不同性格的真冲突。三十九节说，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就是巴拿巴的故乡。那马可是巴拿巴的侄儿。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这边想要来谈一个有点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免会看到领袖之间是会起冲突的。其实，在教会里面，领袖起冲突其实是应该说不起冲突的夫妻，夫妻啦，光是夫妻就很少见了。那领袖之间要不起冲突，我也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同工的越深，那彼此又有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起冲突的。那我们常常会在底下就是看说，领袖之间起冲突，你们各自还可以给上帝用吗？可是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预设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好好先生才能给上帝用。哦，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预设说只有好好先生才可以给上帝用这样子。基本上会跟别人起冲突的人，他们一定会有某一个很坚持的点，那个坚持的点不见得全对，但是一定可以为上帝所用。我要表达的就是说，上帝总是使用这样子不是很完全的你啊，跟我，其实上帝也使用这样子的领袖。我自己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其实领袖之间真的是会起冲突的，大家意见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领袖或者是被带领的人，或是不同的领袖，我觉得都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领袖也需要生命成长。我觉得这是真的，起冲突是有的，但是你怎么和好，其实那还是更关键的事情。所以其实在看到圣经最后面，保罗他最后也成长了，他接纳了马可，这是保罗成长的地方。他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对我有益处。所以这是在我忘记是哪一卷经文了，他说对传福音的事上对他有益处，所以代表马可也成长了，保罗也成长了，马可也成长了，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巴拿巴呢，当然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使徒都需要成长了，那我们每个人难道不需要成长吗？我觉得我们看到每个人自己，我们常常都看到，很容易去看到我自己啦，很容易看到别人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却很需要上帝的帮忙跟提醒，才看得到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成长的部分是什么。可能是在慢一慢，可能是在沟通上面的表达需要再锻炼一下，可能是在有的些时候该坚持的时候要坚持。我觉得这个都是每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成长的。那我要劝勉一些人，就是我们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祷告的，我们饶恕了，我们去跟对方和好，对方不见得会接受，对方不一定能接受，他其实可能是吓坏了。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如果你已经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和好了，就算对方不接受，你也已经成长到可以跟别人和好了，不是吗？所以今天就想要从这两件事情来跟各位分享，然后从比较宽的角度来看教会之间的合一，然后还有从比较像显微镜一样聚焦在保罗的身上，然后他接下来使徒行传的篇章都在他的几乎都在他落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有跟巴拿巴之间因为冲突分开的这些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样子的领受，那我欢迎你们就是留言给我，然后私讯给我，然后让我知道怎么去回应你们。那这边就要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咯。亲爱的上帝，我要奉耶稣的名，主要为着我们所有线上的学习跟课程工作，我们都仰望你，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适应。主啊，让我们能够适应我们现在的境况。主啊，求你深深的施恩给我们。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忙。主啊，特别是需要在界限上 有你的帮忙，有你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在线上，知道要经过怎么样心理的调整，甚至透过祷告寻求你的帮助，或是家里一起来祷告。主啊，让自己可以进入到一个工作上班写作业的状态里面，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帮助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也是专心的学习，做好专心的工作，就像在学校在职场一样。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在下线之后，我们可以也有一个好好的把线上的这些代办的事情一个一个记录下来，免得我们要记很多又一直要盯着手机看。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益处。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得着你的帮助。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生命总是能够成长到这样子能够长大成熟的阶段。不管我们是已经当领袖，我们可能跟别人有冲突，主啊，我们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跟家里的人是有冲突的，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去跟家里的人和好。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跟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怨恨，就是整个的疫情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主啊，愿意生命成长的都会有你自己格外适应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愿你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力上加力的帮助我们行走在你的正道当中，并且被你建造起来。谢谢主耶稣，愿你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耶、yeah, ，结束了，终于有音效了。所以想要请各位来跟我回应哦，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去问的问题，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去跟我就是想要回应的部分就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